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家人们都醒来了吗？开启一天好心情。早上7:31，今天是10月14号，礼拜二。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等会儿，今天是忙和，到底在苏小燕旁边的是谁呢？我看早早第五空间大家都猜不对。请问您是？
我是杨天成，大家早上好。因为有人已经提我的名字了。
哦，是吗？是吗？太棒了！所以呢，这周呢，大家继续来开盲盒。文慧老师为什么不在呢？因为他出去了，出去休假，出去旅游了。大家期待他很快就会回来跟大家见面了。
对，所以呢，无论是哪一天呢，我们都能够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互动啊。
那么是的，那除了主持人是有稍微有变之外呢，环节是没有变的。今天我们依然会有教会年历，我们会默想的经文是诗篇79篇，另外还有小人物遇上大事情。那相信呢，今天的小人物呢，大家都不会陌生的，是谁来的？
就是亚居拉和百居拉夫妇啊。
对对对，就是跟保罗在宣教路上的好伙伴，
很重要的两个人物啊，
非常重要，也是为了福音可以置生死于度外的神仆啊。那么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每天早上呢都会给您带来健康小知识。今天的小知识关系到我们的心灵，那么还有鼓励大家礼拜五呢，记得要拨打热线来背金句。我们这周的经文呢是以斯拉记7:10。
那这个经文呢，我们给念一下：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
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听一下以斯拉这一位呢从巴比伦上来的文士，他到底是怎么经历神的帮助啊。好，那么先在第五空间跟大家打个招呼。哎，刚强问我是不是感冒呢？没有，谢谢您的关心呢，可能早上起来那个嗓子还没正常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容啊。另外在第五空间也看到非常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名字啊。你觉得今天早上起来的天气呢跟前几天有差别吗？
有一点凉爽爽的，而且那个我发现秋高气爽的感觉啊。
秋高气爽。那么今天呢，我交一个任务给你，因为文慧老师不在，请天成老师您帮忙弄一点生肖吧。没有生肖的我们就不能。
对，这个是文慧老师的专利来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听。
好，敲了两声呢。那么今天10月14号给您带来健康小知识。虽然长假期已经结束了，不过呢，像天成老师说的，今天早上出门呢总感觉要再添一点外套等等的，因为呢秋高气爽呢，大家要趁着好天气呢，周末你会不会出去走走呢？
那周末呢我们有更多的这个空间时间可以出去走一走的，特别的好，因为这个时间呢是不是很冷也不是很热。
不是很冷也不是很热。我听过一首流行曲的名字叫做逃往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对，歌可以唱的吗？
能唱的。歌词怎么说呢？我被困在了玻璃幕墙，想好好生活，关掉所有网络。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总感觉自己被困在里头，周末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就出去走走吧，趁着好天气到一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一个蓝色的空间，是吗？ 蓝色空间包括有什么地方呢？
其实就是像湖啊、海呀、山呐、河流啊这些地方，包括草原呐，这些地方呢都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心情会放松的。那苏小燕呢，几年前就搬到一个四面环海的小岛，我牺牲了交通，
住在岛上吗？
对，真的像个小岛那样，我牺牲了交通的便利，但是换来舒服的环境。怎么说呢，每天走到楼下呢都是沙滩的，而且不止一个沙滩呢，好几个沙滩，偶尔呢吹吹海风呢挺惬意的。刚才天成老师说蓝色空间包括什么呢？湖泊、大海，那么还有高山、大沙漠，虽然不是蓝色也是绿色，但是那些地方呢，不知道你多久没有踏足呢，你多久没有亲眼见到过呢？我觉得坐车经过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有多久没有停下脚步亲近大自然呢？
那我曾经跟这个住在一个山区的人，以前啊他们住在山区，然后我们出去郊游，他说我们以前就住在那里，也没什么特别的。
嗯，
但是城市里的人呢，就觉得整天在那个四维的空间里面，
哇，好舒服哦！
见不到海，见不到山，见不到树林，所以呢，他们很想出去走一走。这就是不同的地方嘛。
对，别人每天看着觉得没什么稀奇啊，反倒是我们城市人呢，偶尔去就觉得哇，世外桃源的感觉啊。真的非常的开心的。那么看到我们的家人朋友说今天早上有点像查圣经是吗？
我们还没开始查圣经
啊，你太，
我们只是谈论没有这个天花板的环境嘛。其实无论你是露营也好，登山也好，你哪怕你坐在那里，比如说坐在这个草地上或者是湖边，你的心情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我们要好好欣赏神赐给我们这幅赏心悦目的图画。每回呢走着走着，你会不会仰望天空呢？我曾经也分享过，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呢最美丽的颜色应该就是天空蓝了。世界上呢再伟大的艺术家也不能把这个颜色给调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偶尔真的要仰望一下神创造给我们这个那么美丽的世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安静自己的心，默想以下的经文。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年期灵修，愿听我们心声与倾诉的神。诗篇七十九篇。
神啊，外邦人侵犯你的产业，玷污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废墟，将你仆人的尸首交给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给地上的走兽。耶路撒冷的周围流出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我们成为邻国羞辱的对象，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耶和华，你发怒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的记恨要如火焚烧吗？求你将你的愤怒倾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将他的住处变为废墟。求你不要记得我们先前世代的罪孽，愿你的怜悯速速临到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让列国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求你让列国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求你以强大的膀臂存留那些将死的人， 主啊，求你将我们邻邦所加给你的羞辱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这样你的子民，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
诗篇七十九篇是一首群体的哀歌，不少学者认为这首诗篇的背景是主前586年巴比伦攻入耶路撒冷的情况，当时圣城遭受到蹂躏，圣民被杀害，圣殿受玷污。诗人目睹这个惨况的时候，心里难过，甚至充满愤怒与悲伤。所以在一到三节，诗人说：神啊，外邦人侵犯你的产业，玷污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废墟，将你仆人的尸首交给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给地上的走兽，耶路撒冷的周围流出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我们呢，看到了诗人心中有不少的纠结，内心出现了很多的问号。诗人内心纠结的原因，是他知道以色列民落在今天的光景，全因为他们背逆了神。他知道百姓是罪有应得的，但自己又消化不到审判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他既愤怒又感到悲伤。不过诗人从来不逃避神，反而呢，勇于迎向神。他把自己民族的危难摆在上主的面前，以祷告来守望他们。最后诗人更选择以赞美作为祷告的总结，因为他知道纵使民族今天身处患难，但是耶和华的拯救必然临到。事实上，人的生命里潜藏着很多的东西，例如有苦难带来的伤痕，有犯罪带来的恶果，或者遭遇不顺产生的疑惑等等，这些事物都会在我们生命里交织碰撞。当我们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内在生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不懂得怎样去梳理消化，甚至会不懂得怎样面对上主。但诗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心灵的路径，就是把心中的疑惑、伤痛、愤怒，甚至对信仰的失望，都一一向主倾诉。从诗人的祷文里，我们看到他的说话从不包装，不虚假。悲伤就是悲伤，愤怒就是愤怒，坦然地把心中的不满向上主来倾诉。我愿意以坦诚没有包装的生命来面向上主吗？不论我们今天碰上的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让我们以赞美做祷告，艰辛仰望主。纵使我们不完美，但耶和华上主仍是我们的拯救。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大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诗篇七十九篇九节。
常年期灵修，愿听我们心声与倾诉的神，作者 彭世勋，播音李崇恩。2025年10月1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今天啊，早上我们有这样的直播啊，我和苏小燕在这里来主持。那刚才我们听了亚居拉和百居拉夫妇的经历啊，让我们也知道如何的在主的命里面一起来同工啊。
嗯，天神老师您太心急了，这个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还没到，
但是已经预先给我们揭晓了。那么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是诗篇的79篇，有家人朋友已经说了，这是一首怎么说呢，诗人是不是在放赋呢？诗人的心情是不是很纠结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是一篇哀悼民族灭亡的悲叹诗。悲叹诗怎么说呢？为什么他们要那么悲哀呢？因为这个国家已经被外邦人入侵了，已经被侵占了，他们已经没有家了，每天都在受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欺压的。但是呢，他相信呢，无论如何，神都会垂听我们的心声，神都会听我们的倾诉。那么我想问问大家， 莫问天成老师，你觉得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伴侣愿不愿意听你的心声，愿不愿意很耐心、很有爱心的听你的倾诉呢？
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些痛苦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心里面不安、烦躁、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听的。但是我觉得诗人能够去诉说讲那么很详细，而且他把自己的苦情啊很深刻的把它讲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上帝是聆听的，
上帝绝对会聆听的。我们人呢，专注力、耐心都是有限的，我也不敢说我是一个很有共情感的聆听者，可能自己本身都有很多事情要顾及，但是爱我们的主是不打盹的，他不会错过你生命中大小重要的时刻。那么刚才说诗篇七十九篇呢，整篇看下来呢都是非常的悲痛啊，你能想象诗人一边说一边呼求一边流眼泪的，但是最终呢是以赞美为结束的，称谢神，世代称颂耶和华的。他非常悲痛欲绝的呼求神的拯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呢？他不忍心看着我们国家被外敌糟蹋，同胞的尸体怎么说呢？被拿去喂飞鸟了，耶路撒冷都是血流成河了。但为什么刚才我们一直说他很纠结？他纠结什么呢？你知道他纠结什么呢？就是他知道今天我们国家面临这个厄运，因为我们列祖的错，因为我们背弃了神，我们知道那是来自神严厉的管教，我们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惨，但纠结在于呢，心中又非常的怨恨呢，心中又非常的愤愤不平，看着外敌，所以那个纠结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么早早就来冒泡的万峰老师呢，他就说不纠结就不是个好诗人呢，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一点呢？
但是我觉得在纠结的当中，他把自己的这心情讲出来，跟神来诉说的时候，其实上帝就帮助他把他打开了。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事情，会不会感觉我没脸来到神面前呼求，明明是我自己做错，这个时候呢你跟神的关系就会疏离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的烈怒，神要惩罚，不过你也能够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彼此认罪，错的是自己，但不代表没有出路了。
对，所以呢，神的愤怒是转眼之间的啊，把恩典把能力荣耀都让我们能够去经历啊。
所以我们要像诗人那样以赞美为结束，每时每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到的称谢神，世代都要称颂耶和华。那么接下来真的来到非常精彩的环节，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位夫妻了。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你试过搬家吗？如果试过，是因为什么原因要搬家呢？搬家的经验又给你什么感受呢？搬家对你来说是小事儿还是大事儿呢？今天我们要介绍一对常常搬家的夫妻，说说他们搬家的经历。他们是亚居拉和百基拉。亚居拉是海外犹太人，生在小亚细亚东北部黑海沿岸的本都省，后来移民到罗马。他太太百居拉似是罗马人，他们两夫妻都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当时罗马皇帝是格老丢，公元后41到54年，他们本来在罗马有稳定的生活，可是后来要被迫离开。公元后52年，有犹太人制造事端，逼害嫁祸基督徒。格老丢不查明原因，就下令驱逐境内犹太人离开罗马。于是亚居拉就和妻子百基拉从罗马移民到哥林多城。作为跟从耶稣的基督徒， 要离开安稳的居所，漂泊异乡，对他们来说并不算是很大的患难。他们夫妻同心，信靠耶稣，也有一门手艺，要在哥林多这繁华的商业城市落脚，生活糊口并不太难。使徒行传18:3告诉我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的。或许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在一个不良的社会环境里坚持活出基督徒的见证。因为当时哥林多城作为罗马帝国四大商贸城市之一，是出了名的富裕奢华，不重道德，社会里充满淫乱和不公正的行为。他们两夫妻就是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持守主耶稣的教导。传道书4:9有这样一句话，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用这话来形容亚居拉和百基拉真是贴切不过。圣经每次记载他们，两人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可见他俩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可以彼此扶持。就像一句话讲的，家在哪里不重要，家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一天，亚居拉和百基拉遇上一件大事，神将一个单身汉带到他们面前，他就是保罗。保罗的到来为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使徒行传18:2-3提到，保罗投奔了他们，因和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当然，赚钱并不是这个支帐篷团队的首要目的。保罗在哥林多住了1.5年，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和人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亚居拉和百基拉和保罗在一起，想必受到保罗在真道上深入的栽培。他们见证了保罗这位属灵师父怎样忠心地在哥林多传道，带领提多、尤士都管会堂的基利斯布一家，并许多哥林多人信主。和保罗共处的日子也坚定了他们对主的委身。保罗也从亚居拉和百基拉感受到主内一家团契生活的温暖。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受到犹太人欺凌攻击，要离开哥林多。这时亚居拉和百基拉没有见风使舵离开保罗，却是坚定地和保罗并他们所信的主站在同一战线。使徒行传18:18-19记述，保罗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和亚居拉也跟着保罗同去。到了以弗所，保罗把他们留在那里，他们就开放自己的家庭做聚会的地方，成了当时亚细亚省的以弗所教会。当百基拉和亚居拉住在以弗所的时候，亚波罗曾经到以弗所传道。亚波罗是个有学问的传道人，心里火热，愿意放胆讲道，但他讲得不够完备，只根据部分旧约和施洗约翰悔改的道理，对圣经整体和圣灵的洗不够了解。接受过保罗深入培训的百基拉、亚居拉听见亚波罗讲的道，没有当众指出他的错漏，而是将他接到自己的家，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在这里我们看见百基拉、亚居拉夫妇的谦卑、慷慨和智慧，他们将所领受到的真道毫无保留地与亚波罗分享，使亚波罗后来成为神重用的仆人，在亚该亚成为初代教会中有力的布道者和教会牧者。后来格老丢死了，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就搬回罗马。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期间，从希腊写信到罗马，并在信中问候他们，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们同工，也为我的命 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可见这对夫妻有为主殉道的心，也开放了家庭。当时罗马的教会常在他们的家中聚会。我们从提摩太后书4:19得知，百基拉、亚居拉之后又搬去了以弗所。当时提摩太正在以弗所传道，他们就和提摩太同工。保罗知道自己即将殉道，就在给提摩太的信中向亚居拉、百基拉问安。亚居拉、百基拉夫妻一生至少搬过4家，第一次由罗马去哥林多是被迫的，但之后由哥林多去以弗所，由以弗所回罗马，最后又搬去以弗所，都是自愿的。他们搬家，请注意，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儿女、安全、舒适，却是为了福音的广传。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宣教士、传道人，开放自己的家庭成为弟兄姊妹的聚会点。许多人都因为他们而得益。不知道亚居拉、百基拉的见证给你在侍奉角色、家庭生活、选择配偶上有什么启发呢？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为一些同心侍奉的夫妻感谢你，求你兴起更多的基督化的家庭，能够祝福别人，在这个败坏的世代中做见证，传扬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走过生命风浪，驻足在你的家，学会彼此转向，学会放下，一同仰望你的十字架。
是你灌溉，是你建造，家中一砖一瓦，这是我归属的地方。我虽微笑，你却伟大，有你在家就没有人还需要惧怕。是你的爱让家伟大，荣耀发出光芒，唯有你是盼望。
虽微笑，你却伟大。有你在家，就没有人还需要惧怕。是你的爱让家伟大，荣耀发出光芒，唯有你。我虽微笑，你却伟大。无论余生再困难，因你我仍敢想。是你的爱让家伟大，时代同心建造，我们同心建造，时代同心建造。
你是否曾在软弱中感到无力？
你是否曾在破碎中失去盼望？
没有人生来就完美，有神在，我们就有成长的盼望。
在软弱中遇见恩典，在破碎中拥抱祝福。
无论你正经历什么，
神从未离开你。
眼睛为曾看见，耳朵为曾听见，人心人未曾想到。
10月27日起，陪你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直面真实的生命。
献上今天全新栏目《裂缝中的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早上8:08，今天是10月14号，不用再拆盲盒了，已经过了超过一半了。在苏小燕旁边的是杨天真老师。
嗯，大家早上好，还有人猜盲盒吗？
还没有了，已经没有猜
了，应该没有了，这个
也不用猜了，
已经一半了时间了。
是的，是的。那么刚才我们听的栏目呢，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我只是开个玩笑，在第五空间说，一对夫妻半生可能有超过50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掐死对方的感受啊，弄死对方。但开个玩笑。不过呢，现实是我们内心可能积压的很多压力啊。
嗯，
结了婚以后呢。毕竟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起生活可能有很多事情你需要磨合。那么待会祷告呢，我们也会纪念到梅尔，她跟我们分享她跟丈夫她跟儿子的一些生活呢有一点不愉快。家人之间的沟通呢，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但是呢，我们也能够翻开圣经看一下有什么模范的夫妻能够让我们学习。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亚居拉跟百基拉夫妇，你看圣经，他们永远都是两个名字都是在一起的，没有分开过的。
而且那个太太的名字放在前面。
对，这个是很特别，我们以前可能也查考过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是很模范的一个榜样啊。
嗯、
那他们去到4个不同的地方，那生活是不是很规律的啊？但是他们能够彼此的同心，跟保罗一起同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哦。
不断的搬家嘛、
嗯、
不断的为福音努力，不断的有同一个价值观，大家两个人呢都是一起走的。所以呢，我们要正视很多的家庭问题，也要关注一个社会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个在上海徐汇区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批的丁克夫妻离世遗产 究竟要留给谁呢？首先来说一下这个词，什么是丁克夫妇呢？
丁克就是外来词啊，但是它是一个代表了双收入，然后是没子女的这样的夫妇。
对，这个本来是个英文字 ，think， 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两个人都有收入，不过膝下无子，那怎么办？以后如果他们真的离世了，
很多钱，
很多钱呢，怎么办呢？
留给谁呢？如果没有亲戚的话，
对啊，留给远房的亲戚啊，又或者最终都会收归国有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在上海徐汇区呢，就有3000余名的孤寡的老人。
哇，一个区里面就这么多的孤寡老人。
对，就光是一个区啊，光是一个徐汇区啊，就3000多名的孤寡老人呢。其中老人在离世以后呢，他的遗产没人继承的案例呢，非常的普遍的，很常见的。因为没有法定的继承人，也没有签署任何的协议呢，一个人在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他的财产、他的房地产、他生前拥有的，可以是奋斗一生的见证来的，很好的见证，证明他为社会贡献过，证明他为努力过。那究竟最后应该要归谁所有呢？
那如果没有这个亲属的话呢，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立遗嘱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这个钱我希望留给谁，那哪怕是一个近亲或者是好的朋友都可以的。
对，我引述一下我们第五空间的家人白熊跟劝慰子。劝慰子怎么说？他说趁着能花钱的时候就把钱花掉嘛。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呢？那么我们的白熊呢也是非常逗的，他说 die with zero， 就是我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归零啊，谁也不想要得到我的遗产呢。但是有的人呢，专业人士呢，有一位来自广东的律师，他就表示很简单的一个做法，订立遗嘱就是关键的突破口。这个丁克夫妇呢，他们其实可以突破亲属的范围的。你膝下无子没关系，远房亲戚不认识也没关系，你可以指定你的好朋友，你可以指定慈善机构、福利院等等为继承人。那可能如果我们没有订立遗嘱呢，其实后面的隐患呢是蛮多的，因为可能有的人立心不了啊，动机不了，会惦记着你的遗产的。到时候你死了之后，一大堆连生前连名字都喊不出来的人就会跑出来说，哎，我是死者的谁谁谁啊，他说给我这个。所以呢，后来你的财产呢就会变成纠纷了，就会变成争执了，那又何必呢？
对，我看到很多老人家都觉得，哎，我现在活得好好的，等我不行的时候我再解决。
什么时候是不行的？
可是你没有想到，你是没有等到你立遗嘱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人就不在了。所以呢，我觉得年轻的时候都要考虑，我立遗嘱，或者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安排我的后事啊。那这个就是我们首先做到的。然后呢，要想我这个钱我给谁？哪怕我给一个机构，或者是给一个近亲，那你能够安排，这个是最好的。
是的，我前阵子呢，因为跟我团契姊妹谈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她父亲呢前几个月就离去了，她也跟我谈到这个立遗嘱的重要性。然后回到家，我就跟我妈说，结果她的反应呢还负面的，她说我都还没死。
对呀，
定什么遗嘱？
很多人都是这么讲啊。
我就说，难道要等到你死才要定遗嘱吗？
对呀，
大家明不明白遗嘱这个功用？
就是你活的时候你要想怎么安排嘛，可是你等你说你死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呢？
对，我告诉大家，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亲爱的童工呢？以前的旧童工就是，月月，他说他20多岁的时候
已经做了。
订立了一个遗嘱啊，而且要找谁呢？找一个跟你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
对，
这个见证人很重要，把事情处理好。刚才我也说，不要让你辛苦攒下来的钱最终陷入没完没了的纠纷呢。
对，我们看到很多有钱人呢，那些所谓的大老板啊，
不是有钱人都会有，平民百姓都会
有。结果你发现那个钱呢，最后很多很多的钱拿不出来，没有办法了。
对，气死了。
子女急得要命也没办法。
气死了，真的。那除了房地产，除了金银珠宝之外，我们离世以后还能留下后人什么丰富、什么珍贵的遗产呢？可以是精神来的，未必是物质的东西，可以是你的精神，可以是你的价值观。那你打算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给后代留下什么呢？
就住在
今年的主题是多结果子，我就想到圣灵的九个果子。这九个果子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仁爱、喜乐、和平，是与神的关系。当我越爱神，就越有喜乐和平安。第二类是忍耐、恩慈、良善，这是和人的关系。神让我在这关系的当中学习体会别人的需要。第三类，信实、温柔、节制，是与自己的关系。神让我学习忠心和约束自己的心，这是我在成长的功课。
是我能结出生命果子，是我能结出生命果子。
我是杨天成，现在你收听的是线上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多结果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3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昨天呢，我们简单了解了以斯拉记全书的内容以及第七章的结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下以斯拉这个人。七章一节一开始就出现了以斯拉的名字，这表明呢，以斯拉正式出场了。以斯拉记七章一节是这样介绍他的：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雅的儿子。以斯拉这个名字呢，在原文中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帮助，或者是帮助者这样的意思。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更预示了以斯拉一生的使命。他的一生都彰显了对神的完全依靠，把神呢视为他唯一的帮助者。然后呢，七章六节是这样介绍以斯拉的。第六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在七章六节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留意到几个关键字词：敏捷、通达，这是形容一个人在学习和处理事务上的能力，表明了以斯拉对神律法有极深刻而且全面的理解，并且能够迅速地抓住重点，做出明智的判断。他不仅仅是知识丰富，更是行动果断。而文士呢，是原指在宫廷中做文书之类的书记，后来呢才转用来指专门精读摩西律法以及旧约的圣经学者。所以呢，以斯拉可能本来是波斯王宫中的文书官，深得王室的信任，后来成为犹太人经典的首席专家。而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这节经文特别的指出，以斯拉之所以能够顺利的获得亚达薛西王有求必应的支持，不是因为他个人能力，而是因为神亲自施恩帮助。这些关键词就说明了以斯拉的一些基本特点。
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启发。第一，以斯拉不仅是熟读律法，更是呢将律法作为生活的根基，提醒我们要扎根于神的话语，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以斯拉的成功不是源自他的才智又或者是他的地位，而是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请你观察自己以及身边的弟兄姊妹，你发现属神的人都有哪些特点呢？
早上好。
啊，你好，
今天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文辉老师，金琴姐早上好。
早上好，
文辉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啊，你好，你好，两位老师你们好。
早上好，
金琴老师好，文辉老师好。
早上好，两位老师。
早上好。
你是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感谢主给我们有彼此代祷的权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敞开心扉，把我们心中所有的忧虑，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都交托给主，这个是我们一生都要操练都要学习的。那么家人朋友，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可以把代祷事项呢发短信或者发电邮告诉我们团队，我们会纪念大家的需要的。那么现在我们一起低下头，我们向主来祷告。亲爱的主，你配得称谢，因为你是统管万有的主。主啊，感谢你的带领保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像诗人那样很纠结的，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每天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有的时候我们深知道呢是来自你严厉的管教的，因为你要塑造我们，你要把我们练成一个有用的器皿。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愿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而行，愿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能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每当我们走进死胡同里，每当我们陷入困境里头，求你的爱，求你的大能引导我们走出黑暗，陪伴我们进入光明，以你的眼光看短暂的今生。主啊，也求你教导我们跟随你的心意，愿你坚固弱小的心灵，也帮助我们定睛看着你的恩手。主啊，求你医治每一位身体软弱的家人。我们继续为陆英飞的父亲来祷告，他昨天呢这个吸痰的情况呢不是很好，这个血氧浓度呢也降低。主啊，但是你是不打盹的神，你听我们的祷告，晚上呢老父亲的吸痰情况呢终于有改善了。也求主纪念这个家庭，照顾者从来都是不容易的，他们心中也承受很多的压力，看着家人病卧在床，心中也是非常的伤心的。主啊，求你继续保守这个家庭，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亲身经历到你的大能还有大爱。我们也纪念到一位90岁的属灵长者来祷告，他已经卧床好几天了，目前能喝点水，但是他的嘴里就不断地说，求主啊，求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挪去他身体的伤痛，求你让他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求你让这位长者他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大爱，也求你帮助他，求你与他 一起，让他能够康复起来。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掌管生命的主。我们也求主的爱临到梅尔的家庭，他心中有非常不开心的难受的感受，因为他的丈夫，他的儿子，感觉他们都不爱听他说的话，常常都会嫌弃他话太多了，感觉他分享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呢，梅尔的心情也会很难过，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了。主，我们相信他是出于爱的缘故呢，担心关心他的家人呢，可能多一点提醒啊，别人听起来就会感觉很烦躁啊，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吧。主，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家人朋友好好的去沟通，可能有很多的冲突，可能有很多的吵闹，我们也憋不住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呢就控制不住自己，就说了很多让自己很后悔，让别人听了很难过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呢怎么在家庭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家人朋友，特别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家人朋友，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转变当中见到我们背后有一位行奇事行大事的主啊。主，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真的很微小，我们生活中很多的问题自己都真的解决不了，我们依靠你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了，也再次求主医治每一位生病的家人朋友，挪去他们身体的不舒服，愿主医治每一个受损的细胞，提升他们的自愈能力，赐给他们足够的抵抗力、免疫力去面对各种的疾病，面对身心灵带来的疾病。因为有你，哪怕外面惊涛骇浪，我们也不怕。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心灵，也赐给每个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帮助我们何时何地都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让人从我们坚韧充满信心的生命呢，再一次看到背后伟大奇妙的主。求主使我们个人，让我们成为你何用的器皿啊！我们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我把人生唱成一首给你的歌，有你温柔倾听，我才能走到这。
不要夸口你为主做了什么，而是主为你做了什么。
灯光熄灭之前，你是我这一生最骄傲的选择。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也关心我们的家人啊，也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啊。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322，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啊。
直播热线礼拜五记得准时，特别是谁一定要打电话进来呢？因为我们想亲口跟您说生日快乐。那今天是礼拜二，我们提前跟礼拜五生日的 David Parker 讲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礼拜五记得拨打热线，想听到您的声音呢。那么谢谢大家陪伴我们度过60分钟的直播节目，感谢你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下回再见。
睁开